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每逢周五乐意会和你一起收听连续广播剧，跟初代信徒一起走。今天播放的是第九集。如果你感到教会有人在歧视你，肯定会感觉很难受，对不对？今天的广播剧就是谈到初代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和问题后来怎样得到了解决。内容是以《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为蓝本，也加上了创作的成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跟初代信徒一起走。
走
走
走吧，
一起走，
一起走吧，
一起走出阴霾，
一起走离安舒区，
一起走到人群之中，
一起走上见证之路。
故事新天空邀请你
跟初代信徒一起走。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来阅读路加的信。能够看到很多熟悉的脸孔，我真的很高兴啊。聚会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赐福吧。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今天晚上当我们继续通过路加的信件阅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灵，帮助我们明白其中的真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讨论两个完全不同的课题，一个是歧视，就是不公平的对待他人，这是每个人一生中多少都会有的经历。第二个课题呢，涉及早期基督教会的组织和行政，乍看之下呢，好像和第一个完全无关。多比亚，他会告诉我们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促使路加把这个部分给记录了下来。我相信今天晚上的聚会呢，将会帮助我们看到这两个课题之间的关联啊。多比亚，你开始吧啊。
谢谢你，提阿菲罗，我奉主耶稣的名向大家问好。
您好，多比亚。
今天当我在祷告为今天晚上的聚会做准备时，圣灵提醒我先让大家了解我在盗贼世家所接受的训练，将能够帮助大家明白今天晚上我要分享的故事。在犹太人的文化里，年轻人要尊重长辈和别人的资产，他们从小就被灌输生命是神圣的，因此偷窃还有杀人是错误的。我年轻的时候却不知道什么是克制、尊重或者是关心别人。可是当我15岁时遇见了耶稣，这一切都改变了。有好几个月，我有幸的能够每天接近耶稣，他教我如何爱别人、尊重别人，宁可失而不受。 耶稣通过他的生命还有他的死，说明了谦卑才是真正的力量。喜乐是愿意奉献的人所得到的回报。原谅，原谅伤害我们的人，自己就能得到平安。而且每一个人都必须被尊重。
这话说的对，
不分贵贱。
是，
我见证了他的生命，聆听了他的道理，相信他，并每一天实践他所立下的榜样，从而学习到这些道理。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一些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又在教会中侍奉却没有彰显耶稣榜样的人，我感到十分的困惑，十分的失望。你好，斯蒂凡。
多比亚，见到你真高兴。朋友，你可真是个大忙人呐、
我只是尽力而为。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听说你的讲道得到神的福气。
只要我们信实的讲道，神会荣耀自己的话语。
我在找该由，你看见他了吗？
有啊，他刚刚还在这里啊。在那儿呢。我想他正往这里来了。
是的是的。
该
由，该由，
你回来了，你办事真利索啊。我想呢，你已经把今天的事儿都办好了吧。
是的是的，
感谢神赐给你这样的效率啊。
这是我应当做的。当我把粮食和必需品送到寡妇和孩子们家里的时候呢，最想看到的就是他们脸上的喜悦。
是啊是啊。
你们两位最近有没有见过尼哥拉呢？
尼哥拉，我没见到他好一段日子了。
是啊，我也是啊。最近一次见到他和他一家呢，已经是几个星期前的事了。我今天早上呢也正好想起他们，正想问你呢。你和他是好朋友，我以为你肯定知道他的近况啊。
我们最近很忙，根本没见过面。
哦，这样。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要办，我想去找他。
多比亚，我能和你一块儿去吗？
当然可以，非常欢迎。走。尼格拉一家来自安提亚，他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希腊人。他的父亲一直希望带全家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神，可是途中却被盗匪抢劫，他的父亲也被杀害了。后来安德烈在路旁发现了他们，当时他们十分孤单和绝望，身上还带着伤呢。于是安德烈把他们带到耶稣那里，耶稣给他们新希望，治疗他们的创伤，甚至为他们安排了栖身之所。虽然尼格拉比我大几岁，但是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耶稣被钉死复活升天以后，尼格拉同母亲和妹妹继续待在耶路撒冷，成了早期教会的活跃分子。尼格拉信实地侍奉神，并全心全意地爱主。当天晚上，我突然有一股要找他的冲动，他一声不响地就离开了。这不是他向来待人处事的原则。我和斯提凡到尼哥拉的住家之前，祷告求主给我们智慧和带领。
谁呀？你是要找尼哥拉吗？
是的。 你最近有看到他们吗？
我想他们搬走了。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他们呢？
你们是不是那个被定的拿撒勒人的门徒？
哎，是的。
算了吧，我想尼格拉不想再和你或你们的教会有任何瓜葛了。
啊，恕我冒昧，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尼格拉告诉你的吗？
不是，尼格拉的母亲告诉他，你们教会处理事情的方法令他感到非常失望。
啊，他母亲有说是什么事吗？
我就只知道这些了。不过看起来呀，尼格拉受到很大的打击呀。
哦，
再回到教会途中，我的心感到深深的困惑。尼格拉不是一个会轻易动怒的人，他的灵命肯定是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我和斯提凡都认为一定要找出真相。
哎，你好萨拉。
哎，萨拉。
哎，多比亚，斯蒂凡，你们好。
你好。
很高兴见到你们两位年轻人。
哎，亲爱的萨拉，愿神赐福给你。
嗯，萨拉，你多数时间都在这里，一定知道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或许你能帮我们解除困惑。
我尽力而为。到底是什么事困扰着你们呢？
你知道是什么事使尼格拉觉得受到不合理的对待吗？
嗯，是的。
哦，你是说那个来自希腊父亲被盗匪杀害的那位年轻人尼格拉吗？
嗯，就是他。你有看到吗？或者听说有人欺负他吗？
那是至少一个月的事了。我看到尼格拉和一个负责管理饭食的新人谈话，我并没有听到谈话的内容，但尼格拉看起来很难过，而且两手空空就离开了。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见他了。
啊，萨拉，你能告诉我那个新人是谁呢？
他现在不在这儿，我想他的名字应该是西兰，才刚加入一个月。
对，我知道他是谁。
哦，
他在信主前是一群法利赛人的领袖。
对了，就是他。这个人啊，并不友善，而且不懂得关心别人，尤其是那些从耶路撒冷城外来的人。
谢谢你的帮忙，萨拉。啊，我能再请你帮个忙吗？
当然了，是什么事儿啊？
请你为我们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找到尼格拉一家，也求神给我们智慧，在不引发更多问题的情况下找到真相。
好啊。
我知道要查出真相必须十分谨慎。当时我还年轻，只有17岁。我知道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制造很多问题。我绝对不希望为长辈们制造麻烦，也不希望对他们任何不敬。接下来的几天，我探访了多个寡妇，他们都来自耶路撒冷以外的偏远地区。令人难过的是，我发现有好些寡妇在粮食配给上被忽略了。他们告诉我，这是上个月才发生的事。负责人告诉他们，粮食供应短缺，但是我知道这不是事实。虽然早期教会的会友没有多少有钱人，但是神时时都赐下充足的供应。一天晚上，我终于得到好消息，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尼格拉还有他的家人呢。
尼格拉，是我，多比亚，我能进来吗？
我不想见你了，请你走吧。
尼格拉，求求你，求求你朋友，就让我进来一会儿吧，我真的很想念你啊。
已经很晚了，诺比亚，我们明天打算回到安提阿，而且我也不想再旧事重提了。
尼格拉，看在我们的友情份上，还有我们曾经是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我求你让我进来吧，一会儿就好。谢谢你，尼格拉，谢谢。终于见到你了，我太高兴了。
你在找我吗？
是的，找了好几天，我好想念你啊。该由斯提凡、萨拉还有其他人都很想念你，我们都很爱你们一家。你这样一声不响就离开，让我们觉得很困惑。
多比亚，我们只是这块土地的过客，最好还是离开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去吧。
尼格拉，至少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使到你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呢？
既然你这么坚持。多比亚，你或许不知道，教会的人会偏袒一些人，而歧视另一些人。他们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自己像个外人，像个没人要的乞丐。他们的行为和耶稣所教导的彼此相爱、尊重和体系完全不同啊。
尼格拉，我几天前才听到类似的事件发生，之后就一直在找你。我相信你能告诉我真相的，尼格拉。我知道你被伤害了，为此我真的感到很抱歉。我向你保证。
保证什么？
彼得和使徒们根本不知道教会发生了这些事，但是他们很快就会知道。我相信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并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出于愚昧。尼格拉，相信我，这种情况不会再继续下去的。
尼格拉生长在一个好家庭里，
他的父亲并不富裕，
却能确保家人生活安逸。他的父亲不幸逝世后，尼格拉一家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他人的供应。其实尼格拉曾经尝试在耶路撒冷找工作，却不成功，这使他更感失落，使他对人对事更加的敏感。他的处境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因为我自己的父亲、兄弟还有叔父就常在耶路撒冷通往耶利哥的路上抢劫杀害无辜的百姓，破坏了许许多多的家庭，伤了很多人的心。那天晚上，当我走在昏暗的街上，我想起了那段罪恶的往事，不禁加深了我对耶稣的感激。他的爱，他的恩典，使我脱离了那段黑暗的日子，完完全全地改变了 我人生的方向。隔天一早，我就去找该由、斯提凡，告诉他们尼哥拉的经历。我们决定由该由和斯提凡将这个问题禀报彼得和使徒。
我彼得知道有些人在粮食配给上被忽略了，我相信这是因为缺少教导，促使会众无法领会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和尊重的道理。我们十二人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我建议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名声好的、被圣灵充满、智慧充满的人来管理这事，这样我们就有更多时间讲道了。
好，好不好？
紧接着，使徒就召开大会，出席会议的数百人都接受了使徒的建议。当他们宣布获选的执事名单时，我的心充满了喜悦，因为我的两个好朋友斯提凡还有尼哥拉都获选了，成为早期教会的第一批执事。以后呢，使徒就为他们按手祷告，神的道因此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增加了许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这道，连西兰还有他带领的一批奉公守法的法利赛人也学会怎么样同其他会众和睦相处，遵循耶稣的教导，也就是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我从中领悟到，当耶稣的爱感动人心的时候，即使是长久以来存在的偏见还有摩擦，都能被接受，都能被爱、忍耐、原谅和善心取而代之。我会永远地记住耶稣的话，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最伟大的爱。
让我们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若我们相爱，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若我们
欢迎唐华老师。
好，谢谢。
那唐华老师刚才的广播剧就谈到初代教会一个问题，就是那些说希腊话的寡妇常常就给人忽略啊。那唐老师，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常常去关心，无论是教会里面还是公司里还是你周边遇到的一些被忽略的群体或者个人，那在这方面你有没有一些心得或者是印象深刻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呢？
你说的那个印象呢，用另外一方面就是没事干我就去找事情做这样的一个情况。坦白说，这个是从小在教会里面的教导，就是要学习去关心有需要的人。那么我想就是那么简单了，而且能够做的真的做得很少。不过也感谢主给我一个很同心的太太，她是一个物理治疗员，她的专业呢能够给很多人有帮助，
实质的帮助，而且是
实质的帮助。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俩夫妻呢就会同心的看见有别人有需要去帮忙，有时候是长辈，特别是老人家，这方面是很大的需要。现在就城市人都是这样了啊，不是这里痛啊，哪里腰有问题等等。所以我们尽量的去能够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就去服侍。那么有时候也在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有一些不认识的人，只要人家说有需要，我记得我太太就是她也不认识的朋友经过我介绍，跟他跑到老远去的地方去看他。那么很多人都觉得从他的帮忙当中能够呢有得到很多的鼓励跟安慰，所以这个是一个搭配的服侍。在我们考虑到退休之前，那我们两个就商量，就是说怎么样可以继续我们的服侍。那么我们就决定花一笔钱去买一个器材，这个手提的啊，这比较方便的
物理治疗的手提的
器材，
器材
对，可以的，去帮助一些行动不方便的人。这个器材是蛮昂贵的但是神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动力，不是多少钱的问题，就是我感动的是我太太的确愿意这样的付出。那么教会里面我的教会是比较小的，还没有一个大规模的帮助那些弱势群体的这些的事工。不过我们还是去做。那么另外呢我也参与一点点的就是助学的，都帮助一些贫穷学生的，那些都是主要是一些费用经费。但是呢我还是最享受的是去探望他们，去看他们，
明白
看见这些小孩成长了，好像心里面总是感觉到老怀安慰了。
我告诉听众朋友一个秘密，其实我也是唐华老师师母关心的对象，那个老人呢需要物理治疗的老人之一啊。另外我觉得这么一点点，你说总是说很谦卑，说那么一点点，其实加起来的做的很多。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呢，其实你在你所在的教会或者群体当中，你有没有去关心被忽略的人呢？当中遇到有没有难题或者是激励人心的见证，都非常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那今天谢谢唐华老师来说你的故事哈。我们下周一起走进初代信徒的故事，一起走上见证之路。拜拜，
再见。
欢迎信徒起来起来，圣洁不是宣教的事。